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讲到这个棕树的主日。棕树主日是纪念到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大家如果去数数那个的日期的时候，我们会计得到这个是一个星期日的日子来的。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之后，在黄昏日落之前，因为犹太人要准备他们的安息日，所以就不可以让尸体来到挂在木头上面，所以门徒就收葬为耶稣来到去办安葬的事。如果在安息日的时候是开始预备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天是星期五的黄昏至星期六的黄昏，那我们计到数了，逾越节他们庆祝晚餐的时候就是星期四、我们传统讲耶稣受难的 Good Friday 就是星期五、你一路数日子的时候，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逾越节前的六日，耶稣就已经去到橄榄山一个村庄叫伯大尼那里，来到去跟拉撒路，来到跟马大、马利亚一班的人来到去共进一个晚餐。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到耶稣骑驴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逾越节前六天的跟住那日，如果你数日子呢，就会数到原来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呢，就是主日，就是星期日。当然在犹太人的历法里面，一个礼拜最后那日呢就是安息日来的。我们今天讲的星期日就其实是七日的头一日来的。所以如果耶稣基督在星期五 Good Friday 复活节受死，跟着星期五就进入安息日了，星期五至星期六，到星期日的时候呢，五六日第三日复活，就是在主日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来到去复活。跟大家去回顾这些的时间日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这个京城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样东西。在圣经里面记载呢，原来凡亲四本福音书都有提耶稣基督的事迹呢，都是相当之重要的。其实在我的、崇拜秩序表里面已经印了一些经文出来，除了今天大家读那段的马太福音的经文呢，其实四本福音书都有的，我只是引了三本福音书，因为马太和马可非常接近。还有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都有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我尝试来到去建构耶稣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是一个点的经历呢。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三年的时间，他不是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但每一次去到的时候都不是是一个很盛大仪式，有人欢迎他，不是很高调去，他是很低调来到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去传讲神的说话。直至到在他传道事工的三年的结束的时候，今次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去上到耶路撒冷，来到去过的是逾越节。他最后一站在加利利下来的时候，就经过一个城市叫耶利哥。如果你读过路加福音在第十九章呢，就见他经过耶利哥那个城市遇到撒该、然后经过耶利哥之后呢，他就一路来到去上山，上山来到去到橄榄山这个地方。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就说，他去到这个橄榄山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的村庄这个伯大尼那里来到去停留居住。他打发他的门徒去到一个另外对面的村庄伯法其这个地方，叫那两个门徒去为他来到去预备一只驴驹、门徒就跟着主耶稣的吩咐了，就去到对面的村庄来到去找这匹的驴驹。这匹驴驹按照马太福音记载呢，就是呢山在一处、同埋咧，有一匹嘅母驢喺旁邊嘅，一匹嘅母驢，一匹嘅小驢喺度。呢只小驢驢係從來未俾人騎過嘅，喺馬可福音裏邊有咁嘅記載。 在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其实我们要将四本福音书关于主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的拼埋一起来看，你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全面整全的图画，究竟是一件怎样的事。主耶稣他去到耶路撒冷要过这个的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三大最重要的节期。逾越节是纪念什么呢？纪念神的救赎，纪念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埃及人的捆绑，脱离他为奴之家，来到进入神应许之地。所以逾越节是对他来讲有一个很重大意思，是一种的拯救，是一种的释放。那你会想到了，每逢逾越节的到临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当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他已经亡了国，亡了国一段很长的日子。在犹太人心目中盼望的是什么呢？盼望的就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按着圣经的预言应许，等候尼赛亚的到临。今次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心目中会怎么想呢？这个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预言那位的尼赛亚呢？尼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尼赛亚就是他们应许的要到临的王，就好像昔日在大卫的国度里面那么显赫的日子。他期望尼赛亚作为大卫的子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去恢复当日以色列的国度，光辉的时代，不再被罗马人来到辖制，不再成为一些的二等公民。所以对于今次主耶稣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有很大的期望。你看到民众是怎样来到去欢呼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不单单这段圣经记载他是一个先知，在他们心目中这个是以色列的王，那人听到他在各个地方所行的神迹的时候，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在坟墓里面成四日的时候，死到透的时候，当耶稣去到这个坟墓的旁边，叫人推开石头，叫拉撒路来到去复活的时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是很震惊。这个人是什么人来呢？连死人都可以复活，因为发生的地方极其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对于耶城的市民来讲，这件事是一件很震撼的事。个个都在期望这位就是要到临的尼赛亚。但如果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时候，大家再留意一下，看看马太福音前面又讲过些什么呢？前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曾经记载到耶稣西比差的母亲带着他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来到求主耶稣，问主耶稣一件事是什么事呢？他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意我两个仔在你的国度里面，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耶稣的回答就说，你们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不能够喝呢？原来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就是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路。但对于门徒来说，门徒的心目中想到耶稣是怎样？今次入耶路撒冷，今次是尼赛亚正式向众人来到宣告的时候，众人拥戴主耶稣做尼赛亚，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我有这个国度了，我做了主耶稣的门徒这么久，分回一官半职都应该啊。所以西比太那两个儿子，他妈妈带着他来跟耶稣说，如果你做王的时候，可不可以我两个仔，一个雅各一个约翰，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看不看到门徒心目中怎样的反应？我们又从圣经里面读到 当主耶稣他进入了耶城之后再回出来的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日子里面，门徒争论谁为大，哪个才是最大呢？在马太福音的20章30节亦都记载到，耶稣未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旁呢有两个瞎子来到去被医治。那些瞎子怎样称呼主耶稣？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动了慈心来到去医治他。耶稣入到耶路撒冷，众人其实很清楚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他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按着大卫的约，他是大卫的后人，他就是那位要来的王。大家心目中都期待这位的君王来到去到临这个城市。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怎样呢？犹太人他明白尼赛亚会到临，他看到耶稣怎样来到去进入耶路撒冷。圣经这里这样记载，马太福音说他应验撒加利亚书里面的一段经文。撒加利亚书9章9节这样讲，他说：锡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加利亚书里面很清楚讲到将来尼赛亚的到临的时候的景象是怎样，叫锡安的民，叫耶路撒冷的市民来到向这件事来到欢呼。他的王来到的时候是怎样呢？会施行拯救。这个王入城的时候是怎样呢？这个清清楚楚告诉你，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是骑着一只小驴。马太福音讲到那里是有两只驴，一只是母驴，一只是小驴。当主耶稣要骑的时候，是那只未被骑过的小驴。门徒将衣服搭在这只小驴上高，耶稣就开始骑着这只驴耶路撒冷。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为什么会骑着这只驴来到去入耶路撒冷？当然他是要应验圣经里面的应许，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书9章9节那里讲过。其实这里都为我们做了一些解释，怎样形容主耶稣入城呢？他说谦谦和和地骑着驴。耶稣是一个服侍的身份，有一个卑微的身份来到去进入耶路撒冷。为什么大家没有想过主耶稣不是骑着马入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骑马才威，为什么会骑着一只驴呢？骑马是代表征战，骑驴是代表和平的象征。原来主耶稣他要降临在地上边是有两次的到临，圣经告诉我们这次是第一次来到当中，他要将平安将和平带过给世人，要世人和神自己来到去和好。如果你读过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第二次到临的时候，他骑着白马的，骑着白马从天来到降临，那次就为征战，为审判。启示录第19章里面来到去告诉我们，我们去看到耶稣去骑着驴去入来的时候，他吩咐门徒去预备这只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就说他叫门徒去到那个村庄那里找到这只驴的时候，如果你就这样去开了人家家的门，拿了人家的驴，你会怎样？如果你走去人家家的时候，拿人家的车匙揸人家的车走，会怎样呢？即刻被人报警拉你。但是你发觉当主耶稣教他讲这句话，你为什么去拿走那只驴啊？他就教门徒来答，主要用它。主要用它的时候，你就发觉那家人那个主人拥有这只驴的时候，就让他将驴和驴驹来到拖走给主耶稣来到去用。看不看到神那个计划里面的铺排？ 神的计划让这个预言，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这个预言，来到按住圣经来到去应验。耶稣这么高调的入城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幅什么图画呢？很多人来到去为他欢呼，很多人将衫来到去铺在这个地下上，有些人去斩一些棕树枝来到去挥动，来到铺在地上，向主耶稣来到去欢呼，大卫的子孙，以色列的王的到临。为什么今次入城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其实大家再想一想，在犹太人里面，耶稣在逾节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期，这个是象征着以色列是被拯救脱离厄困的日子。让犹太人再一次思想的时候，想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机会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呢？所以在这段日子是犹太人的情绪非常高涨的日子，也都是危机四伏的日子。对于罗马政权来说，他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犹太人会暴乱起革命，来到去反叛他们，来到去动乱。究竟这个耶稣会不会真的带领着一班的犹太人来到去复国，来到去搞动乱呢？所以罗马人一定住重兵来到看着当时的形势。你记不记得那些宗教的领袖，当那些群众向主耶稣来到去欢呼的时候，和山啊和山啊，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时候，宗教领袖怎样？你们不要喊得那么大声，你们不要喊他以色列的王。有什么事干？他们担心罗马人听到的时候镇压就出来。大家看不看到那种危机四伏的心态？在民众里面，他们挥动这个的棕树枝来到去迎接主耶稣。棕树枝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四十节记载到，他们守住棚节的时候，神叫他们来到去挥动这个棕树枝，在耶和华面前来到去欢乐。住棚节是一个感恩的节日，纪念神的救赎，纪念他在旷野里面那种的生活，神那种的保守，那种的供应。棕树枝让他们来到想起在神面前那种欢乐，来到去欢呼。但是及至到犹太人亡了国之后，在一段很长的日子被外邦来到去统治，被巴比伦所灭，先后又被波斯统治，后来进入到希腊的帝国。希腊帝国一分为四的时候，有西流几的王朝，有多利买的王朝来到去统治这个的巴勒斯坦地。犹太人在那个压制里面呢，曾经有一段复兴的时代，有一个叫做西门马加比的人物创立了一个马加比的王朝。当他去发动一些的革命的时候，赶走当时的希腊政权希腊人的时候，他们就恢复了一个地方的统治。从此之后，那个棕树枝呢就成为了解放自由的象征。所以在当时来讲，挥动棕树枝就不是单单是好像住棚节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欢乐，是代表一种他们对自由那种的渴求，希望再不用来到去被外族来到去统治。甚至棕树枝在犹太人那段日子里面，在他们的钱币里面有印了这个棕树在上高，成为国家追求自由的一种的象征。他们是追求一种在政治里面来到去有那种自由。而主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正正是显示他是一种王的身份来到去进入当中。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应验了撒加利亚书这段经文。但是在百姓的心目中，他看不到神的计划其实是怎样。 神的计划不单止是要主耶稣来到去做尼赛亚做王，神的计划是要主耶稣成为那只的代罪羔羊，那只就是神的羔羊。正如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讲到这个的日子的计算的时候，棕树主日其实是哪一日呢？如果你按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三节讲到呢，以色列人怎样来到去守逾越节啊？守逾越节是在正月十四号的黄昏来到开始守，即是星期四啦。原来他们在守逾越节之前先要选定一只的羊羔来到是为逾越节的晚上来到去吃的。哪一日来到去选定那只的羊羔啊？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这样讲，他说你们吩咐以色列的全会众说，在本月的初十，各人要按着附加取羊羔一家一只。这一只就是我们讲的逾越节的羔羊，在初十就拣定。初十即是哪一日啊？就是棕树主日那一日，耶稣骑住只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大家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留意一样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当耶稣去到施洗约翰那里来到去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怎样称呼主耶稣啊？他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一早神就透过施洗约翰来到宣告，这一只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或者好像这段经文里面是背负我们的罪。原来神的计划是要主耶稣基督来去做王，但其实第一件事要做的时候，神的计划是要主耶稣基督来到去做神的羔羊。好像不是很显眼的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让众人来到去看到，在本月初十神就告诉他的百姓听，我为你预备这只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将会为你们赎罪，为你们死，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救恩？在神的心里面不是记挂住怎样跟他复国，怎样来到去脱离罗马人的捆绑。其实一个国家压制另一个国家的子民，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人的罪性嘛，人的贪婪，人那种追求权力里面从人身上来获得好处，人那种的自我中心在里面运作的时候，产生世界里面很多的，产生一个国家攻打另一个国家，是不是就是说找一个皇帝来去恢复一个国度就解决到个基本问题？神要解决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的问题，他要恢复的是神的国度。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经常讲到天国的观念，耶稣基督到临的时候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是要我们成为他天国的子民。主耶稣看的国度和我们看的国度或者犹太人看的国度是完全是两回事。圣经里面来到去记载到主耶稣行到这条路的时候，当他进入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见到一些希列人的时候，在福音这样记载，他耶稣对他们说，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呢，经常都听见主耶稣说时候未到，时候未到，我的时候还未到。主耶稣经常提他的时候未到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我们的罪来到解决问题，他未有一天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就是时候未到。时候几时到啊？就好像这里讲时候到了，主耶稣知道他要成就那个救恩，他要成为神的羔羊，他要入耶路撒冷被杀受害的时候到了。其实主耶稣曾经在路上边 入耶路撒冷之前，在路上跟門徒說過的，他的人子將會是被賣受害，被交在宗教領袖的手裏面，來到去鞭打，來到去羞辱，受死，三日後復活。門徒聽過主耶穌向他宣告，但門徒不明白那個意思啊，弟兄姊妹，門徒不知道主耶穌是神的羔羊。門徒所看到的是什麼？主耶穌要來做王了，主耶穌要得國了，我可以坐在他左邊，我可以坐在他右邊，我們今次呢終於達到我們的成就了。看不看到那幅的圖畫？特別我們有沒有想過主耶穌他自己的心情是怎樣？如果你騎著驢，有這麼多人來到去歡呼你，鋪曬衣服在地上，有棕樹枝在這裡來到去揮動的時候，有人喊叫你是以色列的王的時候，你是大衛子孫，你開心不開心啊？你覺得自己榮不榮耀啊？但主耶穌不是追求這一些榮耀，剛才他講到人子得榮耀的時候，他的榮耀就是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們看看主耶穌當時入耶路撒冷的心情是怎樣，大家有沒有想過？路加福音很好，作者記載了主耶穌入耶路撒冷的時候，他看到耶路撒冷這個城，騎著在路上高，他為耶路撒冷來到哀哭。有一段這樣的記載，他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他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是現時是隱藏的，叫你眼看不出來。他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捉起土裡，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並要掃滅你和你裡頭的兒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為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神差他獨生兒子來到以色列人裏面，要進入耶路撒冷，是要向世人宣告，這個就是神所應許的尼賽亞，這個就是上帝所預備的羔羊，是要解決人和神之間最阻隔的問題。但是主耶穌他老早就知道今天這班人夾道歡迎他，過幾天之後會怎樣？就是同一班人喊著要釘死他，釘死他，我們要釋放巴拉巴，我們不要這個猶太人的王，我們不要這個主耶穌。他們追求的是要復國，他追求的地上的國度，神要告訴我們，我們要追求的是天上的國度。在主耶穌心裡看到這幅圖畫，看到這班的猶太人將會怎樣來到去反對主耶穌，拒絕這個救恩的時候，主耶穌看到一幅很悲涼的圖畫，就是將來耶路撒冷因為神人要拒絕神的時候將會被毀滅。這段聖經何時會應驗呢？就是好像主耶穌在橄欖山裡面講到的預言一樣，聖殿會被毀，在主後的70年，羅馬的大將軍提多率領羅馬軍隊來到耶路撒冷，來到鎮壓那班的猶太人，將聖殿來到去拆毀，從此這個猶大僅剩餘的政權，一個傀儡的政權，都被來到去消滅。耶穌基督那種的淒涼，那種哀傷，為到他的子民來到哀傷的日子，我們看不看會得到呢？當主耶穌騎著驢進京的時候，我們看不看到，體會到耶穌基督的心腸是怎樣？弟兄姊妹，如果讓我們思想在這個棕樹主日的時候，我們去想的時候，如果我們的主記掛的是人的生命得不得救，就正如路加福音第19章他講得很清楚，人子你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好像主耶穌那種的心情體會得到？棕樹主日讓我們紀念他的時候， 我们有没有那种为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去哀哭，看到他灵魂未得救，看到他现在还是拒绝神的时候，看到他将来会灭亡那幅的图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为他来到去哀伤？另外一幅的图画，我们思想一下这班的门徒，这班门徒明明主耶稣跟他们讲过，人子是会受害，人子是会被卖，但是他好像听不到，好像被群众的欢呼声，好像被主耶稣被这么多人的欢迎的声音来到去盖过了。门徒为什么没有一个敏锐的心留意到主耶稣的心肠，体会到他的需要呢？西比泰两个儿子趁着这个机会来到去争上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门徒争论谁为大，最后晚餐的时候，其中一个的门徒加略人犹大来到去出卖主耶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出卖主耶稣呢？作为一个主的门徒，跟了主三年，而且要管住钱，其实如果他要捞油水，是最多机会的一个门徒。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班门徒跟随主的是什么动机？正如耶稣曾经拷问过彼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彼得答他，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知道跟着基督，跟着基督就不会有错，一定会有好日子过。可能在门徒的心目中，都是追求一个地上的国度，地上边的荣耀。犹大，这个加略人的犹大，跟着主耶稣这么久，发觉都不是他想象中的尼赛亚来的，都不是带领我们去复国的，跟随他还有没有前途？去到最后的时候，犹大被魔鬼入了他的心的时候，出卖主。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明不明白主的心意？有没有那种敏锐的心，还是被我们个人的需要来到去盖过了我们？究竟我们追求神的时候是追求什么？我们是好像西比泰两个儿子，还是我们好像犹大那样，这个尼赛亚不是我心目中那个尼赛亚来的，我不再跟他，不如卖了他赚回32银子还好。在门徒里面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玛利亚。逾节的前夕讲到那餐的晚餐，讲到这个拉撒路、马大、玛利亚这三姐弟的时候，玛利亚在席上面的时候，就用一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到打破，来到去膏主耶稣。这个膏主耶稣跟上次何永思传道讲在我当中有罪的女人是不同的时间，这个是主耶稣就来上十字架的时候发生的事。圣经记载旁边的人在这里来到批评议论，为什么这么浪费，将这么漂亮的香膏，真拿达香膏等于一支极名贵的香水，来到去这么浪费，不如拿支香水去卖了周济穷人，不是更实际？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怎样为玛利亚来到去辩护？主耶稣叫他们不要难为玛利亚，因为我安葬的事来到去预备。弟兄姊妹，看不看到门徒那些男人大丈夫所看到的，就是主耶稣怎样去德国这位的姊妹，这位玛利亚的姊妹，看到主耶稣将要上十字架，他看到的是神的羔羊。或许主耶稣曾经跟他提过这件事，他能够捉得到主耶稣那种的心情。玛利亚能够把握机会来到去献上香膏，尽自己的机会来到去爱这位的主。大家还记得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吗？ 馬大和瑪利亞故事的時候，當馬大很忙碌侍奉的時候，瑪利亞卻是在主的腳前來到聽，留心聽主的說話。主耶穌稱讚他一件事，瑪利亞得了上好的福分。有時我就會想，為什麼門徒沒有敏鋭的心留意到主耶穌的需要，留意到神的計劃呢？是不是我們沒有留心聽主的說話？弟兄姊妹，我們思想一下，今天我們來到去聽神的說話，我們真的是不是留心聽神的說話？我們有沒有將它來到去寫下？我們有沒有回去再讀我們讀了的經文，來到去反覆思想，以明白主耶穌那個的心態？在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最大班人去歡迎他，就是那班的群眾。群眾的反應是萬眾期待這個由拿撒勒來的先知能夠行這麼多神蹟異能的，帶領著猶太人來到去恢復他的國度。所以當他們在主耶穌面前呼叫和撒拿和撒拿的時候，和撒拿表面上就代表讚美神，神是應當稱重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看回那段聖經，和撒拿原本有救贖拯救的意思。什麼意思？當這班人喊喊叫和撒拿，一方面讚美尼賽亞到臨，另一方面他心裏面有一種渴求，你救我吧，你救我脫離羅馬人的捆綁，恢復回以色列的國度，我們要好像大衛所羅門時代那麼光輝的日子。所以在民眾的心裏面，民眾是期望著主耶穌入到來，帶著他們來打敗羅馬政權，來到去做王，恢復他的國度。但是當主耶穌不是按著這班群眾的心意來到當中去作那種地上的王的時候，民眾是怎樣？見他被祭司長文士拉了的時候，拉去受審的時候，拉到去比拉多面前的時候，這班群眾受著宗教領袖的慫恿的時候，就大聲喊著說，我們要釘死這個耶穌，我們要你釋放巴拉巴。大家再去想的時候，究竟是什麼問題呢？這班群眾所追求的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尼賽亞，但是他們心目中的尼賽亞和神心目中的尼賽亞是有個落差，是兩回事。他們要的是地上的王，一個政治的領袖。神要差派你的尼賽亞是一隻神的羔羊，是逾節的羔羊，是背負世人罪孽的羔羊。我們思想到這裡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一下，我們會不會好像群眾一樣，當我們信主耶穌，當我們追求我們這個信仰的時候，我們跟神的關係，我們思想的時候，我們是怎樣來到去信主耶穌？我們是要主耶穌滿足我們的期望，還是是我們去滿足主耶穌對我們的期望？這個其實我在棕樹主日的時候是值得我們來到去思想。很多人想要的是什麼呢？就是神賜給他的福。我呢信耶穌，我就希望怎樣有平安喜樂，我是希望家庭有和睦，我希望我有事業順利，我希望我身體健康，我樣樣都好。這個就是地上邊人追求的時候，當他認識的信仰的時候，他希望的是神的賜福。但很多時候呢，我們就好像這班群眾，我們將尼賽亞來到去 frame 了，我們框了這個尼賽亞是應該是怎樣的，要符合我們的要求的時候，我們就信他。當這個尼賽亞不是我們心目中理想的那種尼賽亞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信他不過。我們究竟是想要神的福，還是我們想要賜福的神？ 我们是不是好像这群群众那样追求地上的丰富，而是不是好像神对我们的期望，是要我们在祂的性情里面跟祂有份。弟兄姊妹，我带着什么心态来到去信耶稣？有时跟我们去传福音，就告诉人听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哇，他听到上天堂，好，那我就信耶稣上天堂，就好像有些人来到加拿大移民的心态就是一样。为什么我要来加拿大移民呢？因为我想拿个保险，当我入籍了之后坐够三年的移民监，拿了一本加拿大护照，我就急急脚回去我原居地。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去信耶稣，其实跟这班的群众是相差无几的，这种是自我中心式的信仰。曾经有人问过我，我可不可以这样信耶稣的，他说我呢就信了耶稣，不过呢我不喜欢回教会，我想继续回我以前的生活。但他不明白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是要处理你的罪的问题，你要离开罪，你要悔改，你要跟神的关系你要恢复。他在想到一件事，就说我想要永生，我又想上天堂，但又我想要回我现在在做的事。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去餐馆吃餐一样，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福音呢是一些套餐来的，是 set 好晒的。你不可以说，咦，头盘你吃这样东西，我可不可以将饭转面，我可不可以将甜品改这样。当你要在你的餐牌上高改到适合你自己那个款那个餐套餐的时候，那个就不是神为你预备那个 set lunch 或者 set dinner。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按住神那种的方式来到去生活。自我中心的信仰其实就是影响着我们今天怎么看我们教会，我们怎样来到在教会在团契里面生活。我们来到这里来到去听道去崇拜，我带着什么的期望？我是期望我听一些我啱听的事，还是我们期望去听到一些说话，我们跟着神的真理来到去照做呢？如果我们只是来到去听一些啱听的事，你觉得那个人讲得好的 feel good， 你就跟着去做，你觉得他讲的事不啱我听的时候，我就不去做。请问这些是不是好像群众一样自我中心式的信仰？我自己期望神满足我们的要求，不是我们去满足神的要求。弟兄姊妹，回教会是一件什么事呢？你回教会回到来，你当教会是什么呢？还是一个场所，我要满足了哦，信耶稣，那每个礼拜回来崇拜一次咯。还是你按着圣经的教训，神告诉我听，教会是神的家。如果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什么？我们弟兄姊妹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回来这里是等于什么？回屋企的，我们回屋企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关系，我们亲近神之余，我们有横向的关系。好多时候我们回来这里都是自我中心式的信仰。我们怎样来到去回团契？有些人看团契就是第一件事，我回不回今个礼拜团契呢？打开那个团契的节目表看看，今个礼拜什么聚会呢？这个聚会没什么兴趣，这个礼拜查经，这个礼拜讲道，或者我有些兴趣回。怎样看啊？这种就是一种自我中心式的信仰。我们回到来当中，去回到来团契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想我的需要。究竟这间教会这个节目满不满足到我的需要呢？究竟团契是什么来啊？弟兄姊妹，团契是我们弟兄姊妹 fellowship， 在神的家里面学习彼此相交，互相扶持，实践彼此相爱的真理的场景来的嘛。在那里你透过神的说话来到去互相激励嘛。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明白这些道理，我们自己都在这里挑选一些的周会来到去回，或者我决定不回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当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家呢？
你話唔係喎，我翻到嚟同嗰啲弟兄姊妹可能傾唔到偈喎，唔投契喎，就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性格嘛，就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背景，神先要我學習彼此相愛，要磨合嘛。如果你淨係中意同你喜歡嘅喺埋一齊咧，咁就唔係按住聖經嘅教導啦。如果你單愛那愛你嘅人，有什麼賞賜咧？税利都係咁做啦。原來神話俾我哋聽嘅時候，我哋嘅信仰。我哋係要學習主嗰種俾我哋嘅真理，弟兄姊妹，真正嘅福係信靠神，遵守佢嘅戒命。當我哋唔係按住神，唔係按住我哋嘅心意嚟到去成就我哋嘅時候，我只問自己：我哋仲信唔信呢個神呢？就好似我哋祈禱啦，如果我哋祈禱神唔按住我哋祈禱應允嘅時候，我仲以唔以呢個神係我哋嘅神咧？究竟我哋相信佢係基於佢實現我哋個心願，還是係基於佢話俾我哋聽，佢就係創造主，佢係我哋嘅神，我哋係佢兒女，我哋基於個關係嚟到去信服佢咧？再一次提醒大家，神嘅説話係幾咁重要咧？如果我哋冇留心聽嘅主嘅説話，就好似呢班門徒一樣。我哋唔明白主耶稣嗰个心肠，我哋唔明白主嗰种嘅心意。如果神嘅说话系好重要嘅时候，我经常都会问一个问题：咁我哋有冇好好地读好呢本圣经呢？有时我都会慨叹，我哋翻嚟当中，我哋连崇拜，我哋连讲道、查经嘅聚会，我哋都唔带自己嘅圣经翻嚟。你知唔知神透过呢本？的書跟我們講說話，去告訴他他自己是怎樣，他的心意是怎樣。你打開這本聖經，你自己的聖經，你聽到那些要點的時候，你可以寫下它。如果你常常揭的時候，你知道哪一卷書在哪一個位置。真的有些人呢，你告訴他什麼書呢，他揭了很久都揭不到。我心裡面都有主耶穌那種哀嘆在裡面，好像為耶路撒冷哀哭一樣，為弟兄姊妹來到去感嘆，為什麼我們對神的話語完全不尊重、不渴慕或者不看重？如果我們打開這本書，當我講哪一卷書的時候，你很快來找到的時候，即是告訴你，你常常讀、你常常看的時候，你有印象。有時做傳道人都很掙扎一件事，就是我們去整 PowerPoint俾大家嚟到方便大家嚟到去睇嗰啲經文，但係當我哋整咗呢樣嘢嘅時候，又害怕一件事實又會出現。啊，既然有經文打喺度啦，讀經嘅時候，我哋唔需要再打開我哋嘅聖經嚟到去睇。PowerPoint 極其量只係將幾節嘅聖經嘅經文能夠打出嚟俾大家睇，但係 PowerPoint 做唔到嘅，將嗰章嘅聖經嘅上下文俾你大家睇。我哋其實喺呢度再次提醒嘅時候，究竟我哋追求緊嘅一個咩嘅信仰？如果我哋相信聖經係人生嘅指南，我哋就要熟讀。如果我哋每一個星期只係有一次咁嘅機會翻到嚟嘅時候，我哋連聖經都唔打開，唔去體會主耶穌基督嘅心腸，唔去明白佢嘅旨意嘅時候，我哋咪好似啲群眾一樣？去要求緊神嚟到去滿足我哋自己咧。早一段時間，我哋嘅婆婆周任瑞芬姊妹喺度嚟到講見證，講佢信主點樣天使向佢顯現嘅時候，耶穌向佢顯現嘅時候，佢講到佢對神嘅話語嘅追求，佢讀曬成本聖經嘅時候，如果一位婆婆都可以將成本聖經讀曬嘅時候，你同我有冇藉口唔讀好呢本聖經咧？究竟是神去满足我们的期望，还是你去满足神的期望？弟兄姊妹，思想一下受难节的时候，想想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是怎样。其实他喜不喜欢上十字架的？弟兄姊妹，他知道他是按着神的心意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成为那只逾越节的羔羊。他之后知道时候要到，要榮耀上帝的時候到了， 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仍然是好像我们人一样有肉体的软弱，他祈祷的时候他说父啊，如果倘若可行求你拿走这个苦杯，跟着他下一句，然而不要照我意思成就，照你的意思成就。在棕树主日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思想到一件事，主耶稣入来的时候是要成就父上帝的使命，成为那只代罪的羔羊，他完全的顺服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究竟他是满足哪个的需要呢？他满足自己的需要啊，还是满足父上帝的需要呢？我们很清楚，在棕树主日里面，主耶稣骑着的一只是小驴，一只驴驹，那只小驴是从来未被人骑过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圣经为什么要这么强调从来未被人骑过？你试试想想，如果你一只驴仔从来未被人骑过，有人骑在你身上，你会怎样？周身不自在，最好揈甩他，这么重的这个人，我从来都未背过东西。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这只驴很默然很安静来到去扶这个轭，背负着主耶稣来到去完成去入耶路撒冷的使命。如果一只畜生都能够这么顺服神的时候，何况是我们？我们作为神创造的一个按着他形象样式做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对神来到去顺服呢？所以在棕树主日，我再一次给大家一种的反省，一种的挑战。对于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明明白主耶稣的心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的时候，关心人的灵魂得救，为人的灭亡来到哀伤。第二样嘢，如果我做门徒的时候，我会作出一些反省，我们对主敏不敏锐？我们有没有明白主的心意？我们有没有给自己一些的议程 agenda？ 我们有没有给一些自己的需要摆在首位的时候，以致我们根本不明白到主的心是想我们怎样？第三样东西，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自我中心的信仰来活在这个世代，我们期望神去 fit in 我们的需要，期望神去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我们又不期望我们自己去满足神的需要。究竟我们信耶稣有没有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们今天是追求神的赐福，还是是赐福的神呢？让我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成为那只的神的羔羊，你是那只代罪的羔羊，你进入耶路撒冷向世人宣告，你愿意为我们来到死，你愿意为我们的罪来到去摆上完全的顺服。主要帮助我们来到去体会你的心境，帮助我们来到学习你的样式，来到爱一些失丧的罪人，学习你来到去寻找这些失丧的人。主要帮助我们对你的心意来到去敏锐，去留心听你自己说话。主要叫我们不要来到去荒废这本的圣经，你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叫我们来去读，叫我们来去思想。主要更加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让我们都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主的手里面。求主来到去给我们顺服的心，我们是要明白主的旨意，满足你对我们的期望，以致我们能够在地上享受你的丰盛，直至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